罗马书系列讲到105，我为自己留下的。罗马书11:1-6，为保罗牧师，2015年10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4日。我们来看罗马书11:1-6，关于这6节经文有一个3部分的系列讲解，今天是第2部分。罗马书11:1-6，神的话语如下，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在诵读神的话语时，让我们祷告说，天父，我们祈求这些话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些安慰人心的伟大话语表明你不会弃绝你的百姓。父啊，我们也祷告，不要让我们轻率的理解何为蒙活神喜悦的恩典。父啊，愿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知并接受那不仅滋养我们灵魂，更能更新我们死寂灵魂，使其复活的真理，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话语的宝贵之处，借着你的灵，你的荣耀，并在我们自身得到安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回到整体来看，保罗在这3:9、10、11中是在回应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认为神似乎没有信守他的应许，有人质疑神未兑现他对以色列所做的应许。当我们读到新约中最辉煌、最充满恩典的章节之一，罗马书8时，这个意义尤为明显。罗马书8激起了这一质疑，因为对照旧约，你会发现以色列被应许得着圣灵，以希节书36:26-27，但在罗马书8:4，这个应许在教会中得到了实现。以色列被应许未来的复活，但保罗在罗马书8:10-11告诉教会，是信徒的身体将在基督里复活。出埃及记4:22称以色列为神的儿子，而现在信徒被称为神的儿子女。以色列被应许继承产业，而如今信徒与基督同为后嗣。以色列曾是神的选民，但在罗马书8，我们看到这尊贵的称号如今赐予那些信靠基督的人。他说，神永不丢弃以色列，申命记31:6，但如今是教会的信徒可以确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可以理解当时人们的困惑，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承受了许多应许，而保罗在1章之中把这些应许转移给教会。于是有人就问，等等，这是否意味着神弃绝了他的百姓？自然的问题是，如果保罗试图回答罗马书9:10-11的问题，我认为他最核心的目的是论证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没有弃绝人，也没有违背他的应许。我们喜欢深入讨论的诸多主题，尤其是在罗马书9，还有10、11，例如神的主权、拣选、加尔文主义、末世论等，都是次要话题。真正的主题是神的信实，而这些次要话题则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安慰，彰显神的荣耀、尊贵和信实。因此，我们不应忘记写作的初衷，不因为枝叶而忘记森林。理解圣经时， 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是正确把握神如何以团体的方式对待人和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对待人的区别。这在本段经文中尤其重要，神如何对教会说话以及如何对个体说话，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例如，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这是对整个教会的概括性宣告。然而仅四章之后，他却吩咐将教会中的某个成员交给撒旦，使肉体灭亡，灵魂得救，哥林多前书五章。显然，这个人作为个体并未真正成圣于基督。这位个体可能会想，等等，我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刚才说我们都在基督里成圣，现在你却说我得交出去。保罗是以个体的身份对待他，而不是以整个教会团体的身份。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也有类似情况，他称某些人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是对团体的描述。但在下一章，他警告有假教师在你们中间暗中引进毁灭性的异端。由此可见，这些假教师作为个体并未具有与彼得所说信心的同等地位。圣经中神对团体的称呼与对个体的称呼是有区别的。作为神的子民团体的一份子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灵魂一定与神和好。我可以站在讲台上称你们为基督所爱的弟兄姊妹，但这不代表坐在每个座位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信徒，包括那些已受洗的成员。这种区分常称为可见教会与不可见教会。可见教会是我们能看到的，包括信徒与可能的不信者，不可见教会则只包括重生之人，是真正重生的人。简单来说，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开头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在区分，你们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以色列，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并非真正信靠的以色列。你属于以色列这个团体，但不一定属于信实的以色列。保罗在第十一章中继续做出这种区分，他首先强调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如果有人被弃绝或与神的恩典隔绝，那么他们从未真正属于神。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看到类似表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约翰指出，这样的人从未真正属于我们。这意味着有人可能曾是信仰群体的一部分，但未必真正持守信仰。作为牧师和长老，我必须坦言，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人可能一生在教会中参与各项活动，却从未真正归向神。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存在的。耶稣说过，这样的人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坐在前排唱诗，参与活动，但心却不在这里。他们喜欢表演、社交，但心灵远离神。在上次聚会中，我们学习到，以色列人并非因其民族身份而被排除在神的约福之外。保罗自己也享受神恩典的丰盛，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他自述，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所以仅凭历史、宗教背景或血统，并不能决定与神的和好。保罗的例证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的以色列背景并非他与神和好的凭据，恰恰相反，这段历史他在信仰上否认，以便在基督里被发现。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写道，不靠自己因律法所得的义，而要靠信基督从神而来的义。因此，他并不是因为是以色列人而被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但他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就能与神和好。事实上， 他把自己作为以色列人的一切资历视为粪土，为要在基督里得着那从神而来的凭信心得来的义。为了确立神的信实，并给读者以及他自己带来安慰与确据，我认为保罗诉诸于一个先于信心的根基，那就是神的预知。上周我们也讲到过这一点。预知这里强调的是神在永恒中认知的人，他没有弃绝那些他预定的人。上周我提到过，今天再强调一次，这不仅仅是先见之明，而是预知。并非说神仙看见了谁会相信，而是神预定了谁，他从永恒以前就认识我们，认识他自己的子民。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写，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与神的和平不是建立在向我做出良好决定这样的脆弱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永恒的旨意上。正如胡安神学家所言，这些永恒的决定是在永恒隐秘的殿堂里做出的。我敢说，没有比永恒隐秘的殿堂更合适的地方来做永恒决定了。确实，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喜悦，在永恒隐秘的殿堂里做出了这些永恒的决定。保罗接着要揭示，这种区分，可见与不可见，表面归属与真实信心，并非新事。他接下来引用圣经来论证。保罗写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我想在这里总结两点，第一，我们在记述时必须谨慎。第二，那些不信的人是可以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识别的。第一点，我们必须谨慎计算谁是真正得救的人。第二点，不信的人可以通过外在行为来辨认。以利亚的控诉是基于他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完全背离真理的表象。所谓的背道，就是从信仰中转离。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背道是由被称为神眼中宝的人所行。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神眼中的宝是对个体的称号，还是对团体的称号？答案是团体的称号。并非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神眼中的宝。以利亚控诉的是神的百姓这个整体，他们杀害先知，拆毁祭坛，背弃盟约。这些都是神的约民在做的事。因此，当我们回到罗马书11章时，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在耶稣降临后，他们不仅拆毁祭坛，更要杀害神的儿子耶稣自己。正如许多比喻所指出的，当神的儿子来到，他们的反应是，既然我们已经杀了其他先知，现在也杀他吧，然后我们就能掌控一切。历史背景就是如此。我们在诗篇12章一节也看到类似的哀叹，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读起来令人沮丧，对吧？诗人如同以利亚一般哀叹没有虔诚的人留下。我要提醒大家，小心落入所谓的以利亚情节，即自以为孤身一人留守主道。我自己也要时刻警醒，但我见过这种情况很多。这种以利亚情节容易导致骄傲。如今的文化常让人过度夸耀自己的信心和坚守。我看到社交媒体上人们谈论自己的坚守与信心，看似很坚定，但面对真正的试炼却几乎没有真正经历过。我们容易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坚信不疑，而实际上只是在面对微不足道的挑战，比如麦当劳点错餐时还能保持耐心，或开车时 因为别人违章而忍耐。这样的自我感受是一种隐秘陷阱，很容易让人迷失。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8:9的比喻开头所说，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往往会轻看他人。尽管如此，以利亚仍然领受神的回应。神告诉他，事情在掌握之中，全能者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他们未曾向巴利下拜。这里的数字不必完全按字面理解。圣经中数字常有象征意义，7表示完全或圆满，1000表示众多。神说我为自己保留，强调这是神的决定行动，是忠心于民的来源，并非这些人自发坚持。正如彼得所写，神凭信心保守我们，而这种信心本身也是神赐的。圣徒的坚忍是神保守的结果，而非个人能力的结果。以利亚的心理很有趣，他说，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们要谨慎，不要像他那样狭隘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神的宝库远比我们看到的更丰富，我们未见之处，神都已安排妥当。有人曾说，按自己所见来计算被拣选的人是愚昧而傲慢的。神有他隐藏于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奇妙地保守他的选民，即使在一切看来无可挽回时。我对这一点深感安慰。再者，即使在极端环境下，神的恩典依然显明，让我们不要轻易把那些虔诚但表面危险的人交给魔鬼。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改革宗信仰强调神的主权，坚信神掌管一切，并且高度重视神的恩典。我们的得救不是依靠自己行善的能力，也不是靠理解神学的智慧，而完全靠神的恩典。现在不要以为我是在为错误的神学开脱，我所说的只是我们的得救并非凭借我们的道德，也不是凭我们理解高深神学概念的能力。因此，当我与更广泛的福音派群体接触时，哪怕他们在许多方面偏离正轨，我也不必把他们一概交给魔鬼。我并不认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读查尔斯·霍奇的系统神学，或没有读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就说明他们不是基督徒。虽然我确实希望他们能读一读。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对神恩典的能力有最宽广的理解，而不是狭隘的认识。我们不应像以利亚那样，只认为自己领悟了真理，自己坚守得很好，自己在道德或神学上没有妥协。显然，这是一种骄傲。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真正的拣选人数并非由我们的眼光或判断所决定。在计算真正教会的信徒数量时，我们极易犯错，误判谁是真正忠心的子民。有些教会，我认为无论哪一边，都可能为了填满教堂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们活动繁多，填满体育馆，你去听，却几乎听不到福音，也不讲律法，更不努力解释经文，只讲神有宏伟计划等着你。这是一种问题。同时，还有一种问题比较贴近我们自己。有些人极度轻视教会增长和文化参与，结果在无意中让自己在文化和传福音上失去了影响力。他们说，我们不想参与教会增长运动，不想以寻求者为中心，所以我们对寻求者抱敌意，让他们很难融入教会。他们认为，如果你是蒙拣选的，你自然会找到我们。我们也不希望如此，但问题存在于两端，我们必须在判断上小心。一周后，我们将举办关于基督与文化的特会。我相信，以利亚若在世，也会希望有这样的会议。许多人抱怨教会变得太温和，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我看到有人讨论当前政治体制的问题，有人说政治家糟糕，也有人说问题在于民众。 毕竟我们是代议制政府，民众选出了政治家。有人指出，也许是政治家，也许是民众，但我认为问题根源在于教会，因为我们的思想在教会中形成。昨晚我们参加了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活动，我的女儿参与其中。活动中人们讲法律、求助热线等，这当然是好事，值得处理。但我心想，真正的问题核心没有被触及，那就是人的心。若要真正改变，需要用神的话触及人的心，让圣灵深刻工作。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才是解决之道。心若改变，律法自然随之改变。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很多人因文化中的糟糕神学及其导致的破坏感到沮丧。但我们不可凭外在观察衡量神的作为。不要像以利亚那样判断世界。以利亚和保罗的同时代人都曾犯过这样的错误。若用纽约、洛杉矶以及中间各州的景象来衡量神国的进展，那是西方骄傲的表现。地震、海啸等灾难固然引人关注，但神的计划未必局限于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神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将万邦万民带到他面前。我相信终有一天神国必得胜，世界将改变。我不认同那种认为世界会越来越糟，然后我们被提走，余下尽归毁灭的观念。我相信伟大的事情会发生，只是方式未必如我们所料。当美国发生不幸事件时，人们会质疑后千禧年派的信仰。我的观点是，美国未必是衡量神国进展的标尺。普渡大学社会学杨教授的观点让我感到鼓舞。他根据观察推测，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1949年，中国新教信徒仅约100万，但到2010年已超过5800万。杨教授预测，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约1亿6000万，很可能超过美国。令人讽刺的是，当初有人试图消灭宗教，结果完全失败。这也提醒我们，眼前所见并不必然代表神的作为。神有自己的隐秘旨意，并保守那些完成他计划所需的人。我们不应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来推算末世，尤其是只关注国内新闻的报纸。最后一点，神会显明一些可观察的迹象，用以区分谁属他，谁不属他。回想我之前引用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神通过外在观察，将内在不可见的真实显明出来。神回应以利亚说，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他们未曾向巴利下拜。这里必须理解，信心、称义、收养、重生都是不可见的。你看不见信心，看不见重生，看不见收养，但你能看到其果子。不可见的属灵真理，其果效却明显可见。我看不见勇气，但我可以看见勇敢的行为。我看不见爱，但我可以看见爱的行为。有人可能说，我爱神。如果心里没有爱，也可以口头说，但行为的果效中会显明。但是，耶稣并不愿意我们对他的爱停留在一种无声气、不可见的情感上。他并不满足于单单口头的信仰表白，用改革宗的说法，就是口头的信仰告白。耶稣要求的是可信、可见、可验证的信仰表白。他说，你若爱我，这是虚拟语气，你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因此，虽然人是因信称义、蒙恩得救，乃是根据神的预知，神仍可能凭借可观察的行为，显明谁是他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谁不是他的。 保罗此处指的是列王记上19章18节的例子。他没有完整引用整段经文，只引用了要点，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里的屈膝、亲嘴，不禁让人联想到诗篇两篇，关于向偶像屈膝的概念。我们或许觉得这种行为很古怪、陈旧，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不可想象，甚至看似无害。有人可能会因为好奇去算命，或者去占卜商店，而看似无伤大雅。但根据神的话，这在神眼中是严重的罪行。偶像崇拜看似微小，却会倾斜人心，使本已败坏的人心进一步堕落，最终导致难以想象的暴行。他从思想开始，从一次微小的屈膝开始，一次对非神的微小敬意开始，而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列王记下23章10节，我们看到神洁净了新嫩子骨，使人不将儿女献给摩洛。这是历史事实，说明偶像崇拜的可怕后果。即使我们自认为远高于这种行为，受现代文明和理性提升，但历史告诉我们，人心亦被诱惑偏离真神。举一个现代例子，一周前，克利夫兰的一家堕胎诊所外，一群牧者聚集为其祝福，身穿牧师袍，手拉手进行仪式，称自己为非常受人尊敬的牧师，支持选择权，而完全不触及人们所做选择的实质问题。这些行为就像列王记上所说的向巴利屈膝、亲吻偶像的形象。虽然这可能是极端例子，但清楚说明了以利亚从神那里听到的信息，神为自己保留的那些人并非静静做事文化中的邪恶，他们没有屈膝拜偶像，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亲吻偶像的形象。他们蒙恩有信心，并凭信心忠心，不参与那些可见的彰显不信者身份的行为。然而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中，有一种危险的观念盛行，即便我们的行为可憎，只要心里有信仰，神就会理解。我们会说，是的，我做了可怕的事，但神知道我的心。问题在于，若以神认知我们心为安慰，我们要么对自己的心过于自信，要么对神和他的要求认识扭曲。换言之，如果我们以为神只看重内心而忽视行为，就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神。因此，我要挑战大家，不要抱持一种支离破碎的信仰观念，心里的信仰不会延伸到行为和肢体，而我们心中所信的却不影响我们的行为。这种观念在教会中是一种祸害。神显明谁不属他时，常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标示。正如一些神学家所说，人不可因错误观念而放纵懒惰。我们不可以为只要有信心，神不会在意我的行为。真正安全的人是那些在信仰上持续稳固、不受玷污的人，他们的身体也未因任何迷信行为而污染，即使只是表面上的伪装，甚至是假装敬拜偶像，他们也没有如此玷污自己。我们不应稀释信仰，将内心信仰与外在顺服割裂开来。信仰必然在行为上有所彰显。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正如经文一再提醒我们，不可将基督里的自由当作犯罪的许可或放纵恶行的遮盖。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因信称义蒙恩得救，当你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眼睛明亮，心跳加速，耳朵开听时，这份恩典绝非无声气停滞不动，而是影响我们所思所言所行。父啊，求你使我们不仅成为有信心的人，更成为忠心的人，使我们常行你的律例，并通过基督荣耀你的圣名。阿们。